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会进入到弥迦书的第四章我们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清晨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愿神以真理的光借着我们，借助于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发出真实和亮光，引导我们，除去我们的愚蒙。主，让我们因你的话而恐惧战惊，让我们因你的话来欢欣喜乐，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愿神祝福我们今天这段时间的学习、分享、交通。主，智慧启示的灵多而又多地释放在我们的中间，引导孩子，让孩子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正道，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聆听的每一位你的宝贵的儿女们，听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学习弥迦书的第四章。那整个弥迦书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一到三章主要是讲到弥迦主要宣判以色列人的罪恶跟神的惩罚。那四到五章呢讲到了弥迦带出了一个平安与保障的信息。那六到七章呢讲到了神的公义和怜悯。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学习第四章的第一到十三节。那我们先来把这十三节的经文读一次。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好，我们先读到这第七节那第四章的一到七节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画。什么画呢？就是当神在第一章的一到三章对以色列的达官显要们的谴责并且很清楚的表达传出神要惩罚管教这些专门欺负弱小人民的官员的罪状。然后第四章呢就是一种新的信息的出现这个信息就是个什么，是安慰的信息，也是一个希望的信息那他的安慰信息在什么呢？他讲到了虽然以色列百姓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对这些官员，对整个以色列甚至犹大百姓所犯的罪，他一定要来什么审判，他一定要来惩罚，一定要来管教。但是他惩罚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转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 再次的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神借着第四章启示出未来管教之后，神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其目的就是为了不管是惩罚的信息也好，未来的安慰的信息也好，希望的信息也好，是为了要使以色列百姓能够改变自己现在的行为，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那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会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整个第四章的一到第七节的信息都是讲到了耶稣第一次的再来是完成他的救赎，而这个第四章的一到四节你会让我们看见弥迦在这里所发的预言，他已经不仅仅是讲到了他们同胞的未来，他已经把这个扩大到了整个世人，整个列国。我们很显然看到第四章所讲，第四章一到四节讲到的，他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这会让我们看到这一幅的图景，这一幅的图画就是讲到了未来神所建立的国度，神所统治的列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列国，没有不会有战争了。他说了嘛，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很多的人会来寻求神的国，仰望投靠神的国度，遵行神的训诲，建立起一种普世的和平。而那个时候最高的裁决者统治者应该是什么？是在锡安。所以这个 David Paulson 这位神的仆人，他曾经说过，他说啊，联合国啊，他在讲弥迦书的时候，他说联合国不应该建在纽约，联合国应该建在哪里啊？联合国应该建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这边说嘛，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觉得是对的。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相信整个世界的中心是应该会在什么？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最高的裁决的统治者，统治万国的是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耶稣的第一次再来是为罪人死而复活，那解决世人罪的问题，让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以爱和救赎为根基。而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会审判世上的一切的列国，然后呢嘛，新的天地。这一幅第四章的一到四节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的千禧年，在新的国度，神所建立的国度，一幅什么普世的和平，普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的相处，因为 不再会有战事了，这国不取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然后呢，人民的嘛，食物都很充足，大家食物充足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就会让我们看见，然后第六节也会让我们看见，当神降服的时候，当神统治，当神的国度来统治的时候，那些被原来 被轻视欺凌的人，他们会再次的被神特别来拣选。那些被处罚的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哎，只要他们痛悔回心转回，他们就必得着神的怜悯跟祝福，他们就会享有至高神国度的祝福跟权利，而且神会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也会让 这幅画这幅图景借着先知弥迦书，实际上就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的官员也好，百姓也好，要回转，要从离弃罪恶。但是如果他们不离弃罪恶，惩罚是必定会来到的。所以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人的预言，先知弥迦也亲眼看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被亚述所灭。但是很奇妙的是，犹大国最后是被巴比伦所灭，被掳到巴比伦。可是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比较微弱的国家，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着我们现在眼见的环境而改变。我们觉得哎，巴比伦怎么会，当时的帝国 很有强而有力的帝国是亚述，怎么可能是巴比伦呢？但是这个预言指出神的旨意非人所能测度，所以整个第四章会让我们看见神对罪他不会容忍，但是他会给人机会悔改。所以你会看我们读到现在的先知书，每一个先知都是传什么信息？都是传神惩罚，都是传神让他们悔改回转，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好像耳朵蒙了纸油似的听不进去。那怎么办？那就神就兴起周围的列国来管教他们，管教了再不愿意悔改，神就让他们亡国做奴隶。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才会什么痛悔。但是人我们何必要走到那一步呢？为什么我们不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早早的听到这样的先知所发出来的这个神的心意，神的警告啊。所以整卷弥迦书，整卷弥迦书一个主题就是神要我们，要以色列百姓，要世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留意的，我们有没有在地上行公义。行公义就是什么？公义是从神而来，要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回到神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好怜悯，怜悯就是神的属性。怜悯就是什么？神为什么怜悯我们？就是怜悯就是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给了我们。就像我们这些每一个，今天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本来是要下地狱的，但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弥迦书第一次就讲到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怎么样来，从哪里来。在第五章的里面第二节里面就讲到了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弥迦这位先知第一次就讲到了 耶稣基督的再来从哪里来，从哪个地方出生。第四章也会让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感恩神，神把他第一次的再来的目的和他将要第二次再来的预言都告诉了我们。同时神也不避讳他对罪的祭血，他对罪的恨恶啊，我们从到弥迦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种种的罪，神都一笔一笔的指出来，借着先知的口警告他们，可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回转。那我想今天我们读到弥迦书的第四章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既看到安慰的信息，希望的信息，也看到了他们快来的遭遇。在第四章的第九节，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些经文，都要引以为戒，在世上的每一天。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说你蒙恩得救了，你就来一个主日继续会就万事大吉了。不，我们要熟读神的，熟读这本圣经。我们要追求啊，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什么？就认识这位神。这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一位怎样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一位，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他所设立的律例典章是为了什么？我们都要去读。更重要的，今天我们所处在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更要宝贵，特别是他在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去明白，而不要觉得这跟我们无关。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启示灵去辨别，去更加的了解他回来的日子。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真理，把神的公义能够传扬开，在我们的环境去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不要懵懂无知，让他们不要成为仇敌撒旦的网络。好，所以想这是第四章我们今天导读经文的一些的要点。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借着我们学习第四章，我们知道你才是和平的源头，你才是祝福的源头，一切离开了你，一切不出于你的，主啊，都是虚谎。神，愿你这位万王之王，你再来的时候，你会掌管全世界，你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富足。主，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的环境，不是放在我们的眼界。主，因为唯有你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也是唯有你会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主啊，愿今天你的话再来光照我们，显明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是亏欠人的、亏欠神的。主，让我们快快的回转，与你的话语来对齐，与你的心意来对齐，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认识你，借着更多的认识你，也会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